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四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易爽。最近啊，大荧幕都被漫威的电影称霸了，其实我觉得好的片子也不是很多，所以呢，今天我就继续打打怀旧牌，给大家介绍一部90年代的电影《爱德伍德》。《爱德伍德》是一部以黑白形式讲述1940年代烂片导演爱德伍德的传记片。他的导演呢是好莱坞著名的商业导演蒂姆·波顿，主演是蒂姆·波顿曾经的御用演员约翰尼·德普。爱德伍德是蒂姆·波顿和约翰尼·德普继《剪刀手爱德华》之后合作的第二部电影，之后还有断头谷、僵尸新娘、理发师陶德等六部电影。我个人呢非常喜欢早期蒂姆·波顿作品，也就是《爱丽丝漫游奇境》之前的那些电影。蒂姆·波顿电影个人色彩非常鲜明，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应该就是哥特。我们之前有些节目也介绍过了，很多导演呢对某些元素都有一种偏执，比如说诺兰就非常喜欢拍时间题材的电影，吉尔莫·德·托罗则对怪兽情有独钟。蒂姆·波顿呢就是对死亡和鬼怪有着非常执着的坚持，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童年非常孤独的原因吧。他的电影都往往充斥着诡异和阴森的画面，但是呢，如果一部电影仅仅是诡异和阴森，可能蒂姆·波顿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成功。他同时又有着很有意思的黑色幽默，在他的电影里面，地上的世界呢往往是无聊和单调的，地下的世界也就是死人世界反而是有趣多彩的。所以说它是一种以娱乐的方式在触及死亡题材。回到爱德伍德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蒂姆·波顿和约翰尼·德普合作电影中最不为人所知但又恰恰是最优秀的一部。约翰尼·德普基本上在蒂姆·波顿的电影里都是以哥特式的面容示人，都是有那种卷曲的黑发呀，苍白的面容，还有大大的黑眼圈。比如说在理发师陶德或者在剪刀手爱德华里面，这个形象就非常明显。其实在僵尸新娘或者断头谷里面也是的。但是呢，作为为数不多的传记片，这可能是也是蒂姆·波顿的第一部以真人为题材的传记片。所以呢，里面主角的形象不能太夸张。电影里的爱德伍德呢，就是一个梳着油头、有着两撇克拉克盖博士小胡子、非常精神俊俏的一个青年。但是呢，这毕竟是蒂姆·波顿的作品，所以呢，还是有些东西保留下来的，比如说有神经质的嘴角啊，还有那种说话飘忽不定的方式。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尼·德普扮演的这个角色一直是特别积极昂扬的。我个人大概看了他有40部电影，我觉得这部呢算是约翰尼·德普表演上最有灵气的一次。他还有一部电影叫《美国毒枭》，里面的表演也十分精彩，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所以说现在约翰尼·德普近10年来的面瘫式表演我觉得还是挺可惜的。那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会好奇爱德伍德究竟是谁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爱德伍德呢是好莱坞40或者50年代的导演，他拍的电影呢很多都成了影史的经典邪典电影，而且呢有着一帮忠实的粉丝。大卫林奇就说过，爱德伍德的一部电影是他自己最喜欢的电影之一，他的《穆赫兰道》还有其他的一些惊悚片都有受那部片子的启发。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不明觉厉呢？ 那艾德伍德究竟拍的是怎样的电影呢？我们都知道啊，好莱坞基本上会分两种片子，一种叫主流片，一种叫 B 级片。主流片呢，就是那种叫好卖座，同时呢也有高成本的电影，比如说当时乱世佳人啊，或者罗马假日，就是妥妥的主流片。 B 级片呢，则是那种小成本小制作，以血腥暴力色情来吸引观众的电影。因为呢要竭尽所能的压缩成本，以及变相的发掘新元素来吸引观众，你甚至可以称他们有很有实验精神。然后呢，他们往往是捆绑着主流片，在主流片放映之前放映，来获得一些票房。所以艾德伍德导演的电影是属于哪一类呢？他的电影可就厉害了，首先绝对称不上是主流片，但是呢你要说是 B 级片也太抬举他了。所以我们都喜欢开玩笑叫他的电影都是 Z 级片，就是说和主流片相差了26个 B 级片的距离。艾德伍德的电影有哪些呢？我们可以看看他每部电影的题材，比如说原子能新娘，比如说盗尸者的太空计划，再比如说结合了异装癖，结合了吸血鬼、科学怪人等等等等的惊悚悬疑恐怖伦理片《忽男忽女》。这部电影呢已经烂到了极致，成了邪典 cult 电影里面的一个经典代表。所以跟这个相比啊，香港的那些什么关公大战外星人、朱丽叶与梁山伯这些听起来很飞的电影，其实也就不过如此了。那艾德伍德究竟他的电影有多烂呢？首先他的电影往往场景非常的粗糙拙劣，台词呢也是十分雷人。这里呢我给大家放一段他其中有一部电影里面出现了一个科学怪人在恐吓观众的片段，大家感受一下。
Beware of the big green dragon that sits on your doorstep. He eats little boys. Happy ducktails and big fat snails. Beware. Take care. Beware.
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这只吃小孩、吃狗尾巴、吃胖蜗牛的 Big Green Dragon 吓到了呢？反正我是被吓到了。还有啊，他为了节省胶片，几乎是不重拍，所以呢，基本上都是一条就过。所以从他的电影里面，我们经常能看到有的演员啊，眼睛直勾勾的就对着手上的小本子念台词。还有的呢，就是你很明显的能发现他们是在盯着远方的一个台词板，一字一句的在念。还有一幕非常好玩，就是说在电影里面本来是要拍一个僵尸从坟墓里面爬出来，然后呢有两个警察会对他疯狂扫射的镜头，但是呢因为那个演僵尸的角色的那个演员呢太胖了，所以他在坟墓里面怎么也爬不出来，就卡在那里了。与他对手戏的那个两个警察本来是站在一边等着拔枪的，看他在那边挣扎实在是受不了了，于是呢又跑上去先把那个僵尸从坟墓里面拽出来，然后呢再退回去拔枪。即使是这样，这个艾德伍德也没有重拍，直接就把这个场景收到电影里面了。其中呢有一个演员对此十分不满，这个演员可能也是读了《论演员的自我修养》这种书比较多啊，就觉得这种非常有违专业演员的精神，所以呢他就故意挑战艾德伍德，看他的底线到底在哪。所以有一幕戏呢，就是他在扮演一个在严肃谈判的场景，你可以看到那个演员脸上啊是十分正经在谈判，但是手上呢却在花式的转手枪，就差点把那个手枪给甩飞了。即使这样，艾德伍德还是无动于衷，就喊了一声咔，一条就通过了。还有呢，就是因为胶片有限， 他拍的电影呢，有时候可能时长不够，所以呢，会把一些无关紧要的纪录片的镜头穿插到自己的电影里面。比如说我们刚刚之前刚放的那个科学怪人的镜头，他说完 take care 以后，电影里面呢就出现了一群公牛迁徙的画面。再比如说在有一些战争场面的时候，还会穿插着苏联炼钢的镜头，反正就是驴头不对马嘴，十分搞笑。再有呢，就是演员选角，这个之后我也会在剧情里面介绍一下。就是说有一个演员呢算是比较有名，所以呢为了消费他，当时艾德伍德只有他手上的一个小片段，但是呢他想到如果下一部电影被称可以把他作为这个演员的遗作，于是呢他就需要找一个替身。但是呢因为那个替身长得实在是跟之前那个演员实在是不是很像，所以呢艾德伍德就让那个替身全程用袖子遮着脸在表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部电影里面一个主角，但确实一直用那个手举着把脸遮住在表演，就是真的是非常搞笑。还有呢就是他的电影里面道具都非常粗糙，你可以看到那些飞碟啊武器啊，一看就是从那种 Dollar Tree 的超市买的。所以呢有时候要拍那种非常飞船要爆炸的镜头，你可以看到不仅是飞碟烧着了，上面的绳子也烧到了。所以呢这个就基本上是影片的背景了。下面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艾德伍德这部电影的剧情。这部电影呢是以黑白片的形式呈现的，因为主角艾德伍德是一名电影导演，所以呢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场景都是戏中戏，很有意思。电影的开场呢就是我在节目一开始放的背景音乐，它模仿着当时恐怖片的拙劣音效，细细听呢你还会感觉到它的节奏有略有喜感。然后呢就出现一片墓地，演职员名单都被刻在每一个的墓碑上，这个一看就是蒂姆波顿风格。因为他之前也以制片人身份参与制作的《圣诞夜惊魂》开场也是这样，就是演职员的名字都是放在墓碑上面。这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吸血鬼从棺材里面慢慢升起，告诉大家这部电影呢是讲述了艾德伍德的一生，但是呢他说的话又废话连篇，一句话转来转去的说了六七次，显然呢这就是在致敬艾德伍德电影里面那些雷人的台词。这时候我们的主角艾德伍德就出现了，他当时呢还是一个小剧场的话剧导演，可以看出啊他这出话剧也不是很受欢迎，台下也就三三两两的观众，一大半还在打瞌睡，但是艾德伍德呢就坐在台后十分陶醉地跟着演员低声念读台词，虽然这些台词都狗屁不通。跟读台词这个场景呢在后来他拍摄电影的时候也反复交代。这个我觉得就是导演想要体现出艾德伍德是多么热爱他的导演事业。接着呢镜头就切到了白天的好莱坞片场，艾德伍德还是梳着他的小油头，戴着黑色墨镜，大摇大摆的在搬砖啊，不对，在搬道具，这就交代了他的生活。白天他是一名在片场的小厂工，晚上呢又会回去导演自己的十八流小话剧。这时候呢他无意中听说有一个片方想要拍摄一部关于变性人的电影，他就十分激动，想要打电话毛遂自荐。为什么艾德伍德这么兴奋呢？原来他自己就是一个异装癖，喜欢偷穿女朋友的衣服，甚至之前在军队服役的时候他也在军装里穿着女性的内衣。据他自己说啊，他不怕那些飞过来的子弹，唯一怕的就是怕被别人发现自己穿着女性的衣服。那艾德伍德能否获得这个导演职位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就继续回来。
It opens in 9 weeks in Tulsa. Well, Mr. Weiss, look no further. I'm your man. I work fast and I'm a deal. I write and direct and I'm good. I just did a play in Hollywood, and Victor Crowley himself praised its realism.
Okay.
There's about 500 guys in this town that can say the same thing. On the phone, you said you had some special qualifications.
好的。其实刚才没有放广告啊。放的是那个爱德伍德。OK。所以刚刚放的是爱德伍德片段中的一个视频。我们就继续来说这个电影的经过啊。所以说爱德伍德呢兴冲冲的就跑到了制片方的办公室。这个老板呢一看就是那种非常脸谱化的好莱坞唯利是图的角色。他非常臃肿肥胖，而且呢一点不高兴。爱德伍德就问啊，有剧本吗？没有，但是我们海报已经贴出去了，就在九周后上映。其实如果是我要是听到这句话估计就吓死了，哪有什么电影连剧本都没有出来就已经贴海报说九周以后上映呢？但是爱德伍德毕竟是爱德伍德，他立马就开始了自我推销，跟老板说自己是最合适的人员。他说啊，我既能导又能写，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适合拍这部电影的人了。这个我觉得啊，他当时的那句话如果放在什么三天将你成为销售冠军这种书里面也一定是一种黄金案例。甚至呢他还跟老板大打苦心牌，敞开心扉透露自己是异装癖，最懂得这些人的内心。老板听着有点心动，但是呢还是没有立马答应。爱德伍德也不灰心，觉得自己势在必得，向老板挥一挥衣袖，潇洒地走出门外。可能是傻人有傻福吧，在路上爱德伍德就碰上了曾经因为饰演德古拉而风靡一时的老 Lugosi。 爱德伍德呢是 Lugosi 的忠实粉丝，看到自己的偶像立马上前就跟 Lugosi 说啊，我是你的影迷啊，我把你所有的电影都看过了，你能不能给我签个名呢？此时 Lugosi 已经是一个过气的花甲老人，颤颤巍巍的拄着拐杖在棺材店里面正在试着自己死后该用什么棺材呢。但是呢也因为他已经过气了，所以呢只能住在偏远的小镇上，甚至连车都没有，需要坐公交车回家。爱德伍德呢献媚也好真心也罢，就主动提出自己开车把 Lugosi 送回家。一路上呢 Lugosi 的态度渐渐有了好转，本来是一副扑克脸，现在呢也多了一些笑容。这时候呢我们的销售金牌选手爱德伍德就见缝插针的想要让 Lugosi 来参加这部名字叫忽男忽女电影的拍摄。请注意啊，当时的爱德伍德能否导演这部电影还八字没有一撇呢，他就已经开始给自己招兵买马了。我觉得爱德伍德要是放在现在企业上一定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优秀员工。首先他有 ownership， 其次呢他有 think big， 对吧？所以呢眼见着 Lugosi 态度有些松动，爱德伍德顺势呢就又回到制片老板的办公室。他就跟老板说啊，你看如果一部电影要成功得需要什么呢？老板说美女吧。爱德伍德说不对，要大明星。老板说啊，但是呢你看我们就这么多点钱怎么能请得起大明星呢？爱德伍德说如果我可以请一个大明星，但是呢只需要$1000，你看怎么样？这个老板一听就来劲了，他说怎么可能呢，一个大明星怎么也是得要几万美元，$1000你能请得起谁呢？这时候爱德伍德就拿出手中的海报，特别神秘的说就是这个 Lugosi 嘛。这个时候好像那个制片老板就有点松动了，就说那好吧，那就你来导演吧，但是我跟你可说好了，这个拍戏我们只能拍4天，所以你得赶紧先把剧本写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开拍吧。于是呢拿到 offer 以后的爱德伍德就浑身充满干劲，只花了3天就把剧本写出来了。大家想一想3天是什么概念啊，现在这些好莱坞的剧本很多几个编剧一起写可能还需要1-2年的时间，爱德伍德一个人单枪匹马只用了3天时间 就把剧本给写出来了。然后呢，他写出剧本以后，他还想玩一把浪漫，就把剧本呢送给自己的女朋友当礼物。嗯，当时他的女朋友一看，真是特别感动，就差点流泪了。但是呢，等他真正读起来以后，就傻眼了。原来这变性的剧情明明就是爱德伍的自己嘛，里面那个女性角色分明也就是他自己。哦，原来自己的男朋友一直是个异装癖，而且光知道这个就已经够难接受的了。爱德伍德还要把这荒诞可笑的经历拍成电影给全国人看，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但是呢，不管他怎么一哭二闹三上吊，爱德伍德拍电影的信念是谁也动摇不了了。没过几天，电影就开拍了。爱德伍德既是编剧，也是导演，就这样几个人就开始拍了这部戏。好，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ve.com， 也就是 save.com， sav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四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易爽。今天我介绍的电影是蒂姆波顿的爱德伍德。那下面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个剧情。首先我还是想放两条片段给大家听一听爱德伍德是如何推销他自己的。
It opens in 9 weeks in Tulsa. Well, Mr. Weiss, look no further. I'm your man.I work fast and I'm a deal. I write and direct, and I'm good. I just did a play in Hollywood, and Victor Crowley himself praised its realism.
It's about $5.
Well, I started thinking about what you were saying, about how your movies need to make a profit. Now, what is the one thing, if you put it in a movie, it'll be successful? No, better than that. A star.
Hey, you must have me confused with David Selznick. I don't make major motion pictures. I make crap.
Yes, but if you take that crap and put a star in it, then you've got something.
Yeah.Crap with a star.
No, something better. Something impressive. Maybe the biggest moneymaker you've ever had.
Fine, all right. You may be right, but it doesn't frickin' matter. I can't afford a star, so what are we even talking about?
All right. What if I told you you could have a star for $1,000?
Who? Lugosi?
Yes, Lugosi.
好的，刚刚这两个片段就是爱德伍德在说服制片的老板，让他来成为这个《忽男忽女》这部电影的导演。所以呢，因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这个制片老板真的是被爱德伍德说动了，于是呢，电影就很快就开始拍了。 当然我们可想而知啊，这部电影其实肯定是拍的是非常灾难的。在里面，艾德伍德既是编剧又是导演，同时也是主演，所以呢他全程都穿着女装在片场溜达。可能是因为第一次这么放飞自我，艾德伍德拍戏非常高效，果然就用了短短4天就把整个片子都拍完了。大家可以再想一下，这个速度真的是夸张到什么程度啊。从一开始先贴海报说9周后上映，到3天单人完成剧本，最后又4天完成拍摄，这种好莱坞 B 级片的拍摄周期真是令人惊讶到不可思议。当然不出所料，最终上映之后这片是恶评如潮，甚至呢那个之前制片的老板在跟艾德伍德打电话的时候说，你小子别再让我再看到你，要不然我一拳把你宰了。这部片子里面也是我们能看到有很多纪录片穿插的镜头，当时我想那些在影院里面看片的观众肯定都傻眼了吧，一会儿是一群犀牛，一会儿又是什么战争场面。但是呢首战失利的艾德伍德并没有气馁，这时候呢他又开始筹备下一部电影了，名字呢叫原子能新娘，可能也是借着当时原子能的原子的新闻热点吧。之前呢那个好莱坞制片方的路已经断了，但是艾德伍德毕竟是艾德伍德，他居然说服了一个屠夫来作为投资人。反正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但是呢这个屠夫虽然对电影一窍不通，他也有自己的条件，首先最后一个场景一定要是爆炸场面，其次呢要让自己的儿子在里面担任重要角色。此时呢艾德伍德也没有办法，看着这个屠夫身边像智障一样的儿子，也只好点了点头，毕竟是财主爸爸，你说什么都对。于是呢他就火速的召回了 Legosi 和之前的一帮演员，然后呢几个人又在夜里面偷偷的去仓库里面偷了个章鱼道具，就这么开拍了。这一次呢蒂姆·波顿又一次给了沉醉在导演座上跟着演员念台词的艾德伍德一个特写。讲真啊，我真的是非常佩服艾德伍德这种我爱工作，工作使我快乐的精神境界。这次的《原子能新娘》影院呢还特意举办了首映式，所以呢艾德伍德和一众主创都兴高采烈的去盛装出席这个首映式。但是呢当这个电影一放完，愤怒的观众们就疯狂的涌出窗外，涌出门外，追着艾德伍德一众主创叫骂，就跟僵尸进城一样。艾德伍德一群人仓皇的狼狈而逃。但是你以为艾德伍德就此就放弃他最爱的电影事业了吗？那就太小看他了。此时的 Legosi 已经年事已高，加上呢他其实有严重的药物依赖，所以呢有一天他就身体虚弱到必须让艾德伍德送他去医院了。但是呢Legosi 他其实不是美国人，他是匈牙利人，所以呢他的保险是不能够支付在美国的医疗费用的。艾德伍德呢这时候也很心急，他就跟医生说，你还缺多少钱，我这儿有300美元都给你，就求求你把它收留下来吧。医生一听，你才300美元，这个钱连药费都不够，还是赶紧带他回家吧。艾德伍德呢也很无奈，就跟着 Legosi 说，医生说了，你其实一点事都没有，可以放心回家了。虽然 Legosi 有点不相信，但是也没办法，只好被艾德伍德就这样架着又回家了。回到家的 Legosi 呢说，艾德啊，我这个人也老了，我也没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就是呢还想再多拍几部电影。艾德伍德这时候一听，心里面也不是滋味。为了哄老人开心，艾德伍德呢就骗雷勾塞说自己又拿到了下一个项目的经费，现在我们就可以开拍戏了。 说着呢，埃德伍德就拿起了摄像机，让雷勾斯在自家门口拍摄了一段小视频。其实呢，他拍的也就是雷勾斯穿着德古拉的衣服，在自己家门口闻一闻院子里的玫瑰，再望一望远处，发一会儿呆。可能是双方都知道雷勾斯会命不久矣，所以对于艾德伍德来说，这算是给雷勾斯留下一段影像。因为真的，如果下一次再开拍的话，可能雷勾斯已经不在人世了。雷勾斯呢，也觉得自己命不久矣，可能跟自己生活这么多年的房子来个纪念，也挺有意义的吧。这一段我觉得非常感人。我第一遍看艾德伍德的时候，可能是十年前，当时呢，就只是被剧中那种荒诞的场景所震惊，就觉得哦，原来电影还能这么拍。但是呢，在最近第二次看，我突然就真的是有点感动，尤其是这一段。所以说整部电影的基调都是在荒诞的情况下，突然来了这么一幕特别温情的戏中戏。它没有那种刻意的煽情，但是你就真的会被艾德伍德和雷勾斯那种像父子一般的感情所感动到。然后呢，没过多久，可能也就是过了几个月吧，雷勾斯呢就去世了。此时呢，艾德伍德还是在满世界的找投资商，突然他觉得灵机一动，不如就根据之前那段录像把它扩展成电影，然后再打上雷勾斯遗作这个标签，可能就能很容易找到投资商了吧。所以呢，艾德伍德这次又另辟蹊径，他居然找到了一个教会来投资这部电影。这个教会呢，本来是想要拍12部宗教片，但因为没有经费，所以呢一直迟迟拖着不能拍摄。艾德伍德这个时候就跟他们说啊，你们不是没有钱拍宗教片吗？那你们先可以拍一部商业片，到时候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你再拍宗教片也不迟啊。这时候啊，那帮教父一听，眼前一亮，觉得这话很有道理。说着呢，就打量着眼前这个挺俊俏的小伙儿，说：“那好吧，下一部戏，那我们就来你的下一部戏，我们就承包了。”于是呢，艾德伍德就又一次的成功的拿到了资金。但是呢，这一次又与之前有所不同。之前的屠夫的条件是要在最后加上爆炸的场面，而且呢要把自己的儿子加进去。这次呢，这帮教父的要求是必须得全体拍摄的人员要信仰基督。艾德伍德呢说：“哎，也没关系吧，可以啊。”于是呢，他们的开机大吉典礼就变成了受洗仪式，一帮人都在泳池里面接受神父的洗礼。所以艾德伍德还真是背弃自己的信仰也一定要拍电影啊。当然他可能也没有什么信仰，他的信仰就是拍电影。所以呢，这部电影本来取名的叫《来自太空的盗师者》，你看啊，又是太空题材，又是盗师题材的。但是教父觉得这个名字太大逆不道了，不如就改的文雅一点，叫《外太空计划9》吧。于是这部终将永垂影史青史的电影就这么诞生了。但是之前我们不是说他这部片子要宣传成 Legacy 的遗作嘛，所以他们还得请替身。最后兜兜转转，他们居然找到了一个正骨科的医生来做替身。但是呢，因为这个医生长得实在是不太像 Legacy， 而且年龄也差距很大，所以这个片子全片里面医生就全程用自己宽大的袖子遮住脸在表演，只露出一双眼睛。其实我后来想啊，那个有一部短片叫《变态勺子杀人狂》，是不是也在致敬这部电影呢？随着拍摄的进度啊，教父们越来越意识到艾德伍德究竟拍的是一个怎样的电影。 艾德伍德呢，在教父的唐僧式的干预下，终于小宇宙爆发了。他实在是受不了了，于是呢，就穿着女装去酒吧去喝酒。正在一个人喝的时候呢，他瞥到了旁边有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个身影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偶像奥逊·威尔斯。艾德伍德立马摘下假发，毕恭毕敬地走到奥逊·威尔斯桌前跟他打招呼，介绍到自己也是一名导演，深受投资方干预的痛苦。没想到奥逊·威尔斯也跟他抱怨道，这年头啊，拍电影不容易，我第一部片子《公民凯恩》拍得那么成功，就是因为当时没有获得多大的赞助，所以呢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拍。但是你看现在又有制片商要剪辑，又有选角得要选那些关系户，这年头拍电影是真不好拍啊。艾德伍德一听就震惊了，原来成功如奥逊·威尔斯也会有这种烦恼，那我作为一个小导演还担心什么呢？说聊完，艾德伍德就大摇大摆地回到了片场，直接就把那些教堂来的教父们给吵了，自己呢又坐在导演上开始导戏。全片也就由此这个镜头就终结了。我觉得呢，奥逊·威尔斯在这一场应该是编剧给故意加上的，可能就是要体现这种好莱坞影史最佳导演和影史最烂导演见面的冲突吧。但是呢，反而你会感觉到他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在里面。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 seattle.com， 也就是 chingming seattl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易爽。今天我们介绍的电影是蒂姆·波顿在1994年上映的《艾德伍德》。之前我们已经把影片的背景和剧情都介绍完了。所以说，艾德伍德这个 Z 级大烂片导演，究竟烂的是多么前有古人后无来者呢？所以，但是我们再想一想。看整部片子，蒂姆·波顿当时是一个好莱坞，也算是名利双收，刚拍过几部又叫好又叫座的电影的大导演，甚至啊，他当时监制的那个逐格动画《圣诞夜惊魂》，光制作道具就花了几年时间，怎么会对一个4天就把片子拍完、道具劣质到辣眼睛的导演情有独钟呢？我觉得啊，一方面是蒂姆·波顿从小看 B 级片长大，他最初的电影其实是也没有什么充足的预算的，也都算是 B 级片。而且呢，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蒂姆·波顿对于艾德伍德是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态度的。首先呢，他们对于好莱坞的那些急功近利、什么都不懂却指手画脚的投资方都深恶痛绝，而且呢， 对于艾德伍德那种对拍摄电影无限的热爱，蒂姆·波顿有着深深的敬佩之情。这部电影拍得非常讨巧，他找准了一个艾德伍德生命的时间点，去竭尽所能地描写他是如何说服片方，如何安抚女朋友，如何拍片。影片里面很多情节都十分荒诞，但是呢，你又不会觉得他跑得太偏不合实际，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人，只不过他活得比较夸张罢了。嗯，看完电影呢，我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同样是拍烂片，艾德伍德现在就成了一个业界楷模，连蒂姆·波顿、大卫·林奇都要向他致敬，但是同样是拍烂片的导演，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内拍了那些什么富春山居图、逐梦演艺圈的导演，就完全是另外一面，变得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呢。其实作为一个理科生啊，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呢，下面就是我自己的一些小感想。首先啊，我们必须要知道，电影呈现的呢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视角，电影里面基本上都是描绘着艾德伍德非常乐观积极的心态。为了拍片呢，艾德伍德用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拉赞助拍电影。但是我们可能也能猜到，在电影没有呈现的另外一面，艾德伍德必然也有一些不那么好的特质，比如说他酗酒，比如说他肯定还有很多不为人所知的另外一面。所以呢，这就像现在社会上流行的那种成功学，各种什么商业大佬啊、高考状元纷纷出书做讲座，好像就只要你跟着他们这样照着做，你也能成功一样。但是这些人的成功，但跟他们的运气、跟他们周围社会的互动都是有关系的，也都不是普通人能随随便便就模仿来的。就像电影里面也提到过，艾德伍德说奥逊威尔斯26岁就拍出了公民凯恩，可自己已经30岁了还碌碌无为。我们不得不说，有时候态度很重要，但天赋更重要。再比如说马云，他说了他成功之前有4次创业失败，但是呢他不怕失败，所以呢最后阿里巴巴才能这么成功。但是其实创业失败4次的人太多了，比马云能吃苦的人也多了去了。你只看到一个成功的马云，但是你也没有看到成千上万失败的马云。为什么没看到呢？因为他们失败了，没有人去关注他们。这个有点扯远了，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蒂姆·波顿他很聪明，他选的角度非常好。从片中呢，艾德伍德通过自己高超的近乎销售的技巧，是去说服投资方，去说服那些演员。他实际上呢，是把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放在了如何实现把电影落到实处拍摄上来。这就相当于他在为了自己的理想，也就是拍电影而奋斗。那这种精神就是值得赞美的。那么如果我们假设蒂姆·波顿剑走偏锋，把大量时间花在描述艾德伍德如何向观众推销他的成片，如何绞尽脑汁赚到更多的票房，这么一来呢，一和金钱挂上钩，顿时就铜臭味十足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艾德伍德的推销技巧再高超，在观众看来，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只为了赚钱的低俗的烂片导演了。这个就像很多商家向消费者宣传自己的产品，他们一定会说自己公司投入了几百万、几千万来研究这个配方，但是呢，他们绝对不会说自己花了多少钱来做广告。所以呢，我们因为更加关注的是他们请了更再反观现在国内的这些烂片导演啊，我们关注的呢是他们究竟是请了多少大牌来吸引观众，他们如何呢怒怼那些持反对观点的观众和媒体，他们似乎都把精力放在了如何在后期吸引观众，而不是如何拍电影上面。当然呢，我们这些观众的观察也是很主观的， 艾德伍德说不定也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来获得票房，逐梦演艺圈的导演也说不定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才得以落实这部电影。不过这就是我瞎猜的了，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而已。嗯，再回到电影本身，在影片里也反复出现的那个艾德伍德跟着镜头在说台词的画面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你真的能够深刻的体会到他对电影的热爱。约翰尼斯·德普在里面的表演也很好，你甚至能看到他眼睛里面那种兴奋陶醉，那种满眼冒着小星星的感觉。这种对电影的热情，对自己的爱好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是我们能看出蒂姆·波顿想要致敬的地方。艾德伍德作为一个烂片导演，能够不断的筹到资金拍摄自己下一部电影，那也是靠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其实我觉得如果他当一名销售员一定也非常成功，何必要去拍电影呢？但是他喜欢啊，所以说为了自己的追求去吃些苦，我觉得这就是非常让人能敬佩的。再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吧，我一直都很佩服米开朗奇罗，他其实是一个雕塑天才，但是呢他在绘画方面同样也天赋高超。如果当时他听从周围人的建议，安安静静的做一名画家，他可能也会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吃穿不愁。但是他不愿意，他热爱雕塑，他能够忍受数天不洗澡，脏兮兮的就生活在一堆石头里的这种生活。最终呢他成了一名毫无争议的大师，得到了自我实现，也被后人传颂至今。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想要赞颂的就是艾德伍德那种坚持理想，想要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说到这儿我感觉自己在灌鸡汤了啊，这显然不是我的风格。电影呢说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因为艾德伍德作品实在太烂，我实在是不愿意反复看。所以呢以上提到的很多情节有些是出于我自己的印象，不一定完全准确，请大家见谅。那么我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有趣的事情吧。之前我们说过啊，一部电影烂到极致，它反而有可能就成为了烂片的经典，准确来说就叫邪典 cult movie。 这种烂片之前有艾德伍德的《外太空计划九》，后面呢也有托米·韦素的《房间》这部电影，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也聊到过，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最近的一部 James Franco 导演的灾难艺术家 The Disaster Artist。 这部电影里面呢也吸引了一帮忠实的粉丝，当然是那种双引号的粉丝啊。有些影院呢经常会隔段时间就重放这部片子，上一周我就非常有幸的跟我朋友去了西雅图 Central Cinema 去膜拜这部电影。但是呢在观看过程中我就发现啊，我周围的很多人都是看过这部片子的，但是他们还是会再过去看。然后呢这个全片观众的互动特别多，比如说有个叫 Danny 的角色，他总是会毫无征兆的就出现在房间里面，每当他一出现大家就会喊 Hi Danny， Danny 走的时候呢全场又会喊 Bye Danny。 再比如说这个电影里面有个道具是一个相框，但是呢因为这个道具组可能是太差了，都忘记在相框里面放照片了，所以相框里面放的呢还是那个从原厂出来的一个叉子的图片。只要一出现这个相框，全场观众就会往前扔塑料叉子。反正场面十分疯狂，这个各种各样的互动特别特别多，我就不一一描述了。幸好呢当时我做好了心理准备，要不然还真以为自己就进了什么邪教组织。但是后来呢我们找到规律以后，也就不由自主的加入了大家的动作。比如说镜头里面再出现相框的时候，我们也把落在我们前面那些叉子捡起来往荧幕上面扔，就好像荧幕上就是你那面目可憎的老板这句话删掉啊。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去体验一把看烂片，发泄也好，好玩也好，反正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的体验。那么今天的读书观影节目就到此为止了。顺便说一下，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很快就要开幕了， 我们接下来也会请一些中国的电影主创来做嘉宾，请大家期待一下。那今天就到此为止了，祝大家 have a sweet nightmar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